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传道书，旧约传道书第八章一到九节， Ecclesiastes chapter 8 verse 1 to 9。 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传道书八章一到九节，这是神的话。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起誓，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这一切我都见过，我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些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弟兄姊妹请坐。很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在纪念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中，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中，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不仅保守我们从年始到年终，更将复活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你，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为这样的救恩献上感谢和赞美，也让我们在纪念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中，常常思念我们的主，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恶死亡过犯中拯救出来，而且收纳我们为你的儿女，使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主，我们为这样的福音救恩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也求你悦纳我们。主，也祈求你的圣灵洁净我们，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的口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使你的每一个儿女得着属灵的福祉。主，我们谢谢你，特别的求你的话语和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上一次我们的讲道讲了第八章的第一节，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传道书第八章的一开始向我们发出了三个询问，这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的重点。我们讲了谁如智慧人呢，我们也讲了谁知道万事的理由呢，同时我们也讲了智慧能使人脸发光，也就是说智慧可以改变人的性情。那么传道者借着这样的提问，目的是要让我们寻求真正的智慧，成为智慧人，成为有智慧的生命。紧接着传道书在二章九节，传道者又从三个方面进一步的让我们思考，寻求人生生命的智慧。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就是君王的权柄，或者说是君王的治理啊。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君王的权柄 The authority of the kings， 或者说 the rule of the kings。 第二个我们要看万事都有定时定理，万事都有定时定理。There is a time and judgment for all things， 啊，就是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时间和它的终极，或者说它的审判。那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这个 creation and judgment， 就是创造主和审判主。那么第三个我们要看，就是说谁有权利掌管人的生命和死期啊？谁有权利掌管人的生命和死期？ Who has authority ov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man？ 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个 salvation 啊，救赎。我们会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传道者在论到真正的智慧、智慧的人生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学习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似乎好像又没有，看上去没有连接性或相关性，但是事实上呢，这三个方面都给我们指向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啊。这三个方面都是把我们带向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么我们也会在应用中来思考这一个重要的主题。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君王的权柄啊，君王的权柄。圣经在第二节说，他说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启示，你当如此。第三节说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么我们先来看，就是说这个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地上君王的权柄。传道者呢，先是从地上的君王来启示，启示首先是关于君王的权柄。那么在这里面强调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人当遵守王的命令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都有王啊，有子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第一个呢就是人当遵守王的命令，第二一个就是讲到王他有着至高的这个权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地上君王至高的权柄。我们知道在地上的国度里面，最有权柄的人可能就是王啊，我们今天可能叫总统，对不对？就是说在地上的国度里面最有权柄的人，或者说权力最大的，那可能就是君王了。其实无论是这个古晋东文化还是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知道有君王啊，有皇帝，那么君王皇帝都代表着这个国家的至高的这个权柄，至高的权柄。我们从旧约圣经我们就知道这一点，不仅王本身的王本身是一个权柄的象征，而且王所立的雕像啊，也带象征着那个王的权柄。我们说就是说王他不仅有权柄，连他的那个像雕像都有着这个权王权柄的这个象征。比如说在这个埃及的法老啊，法老是他们最高权柄的代表啊，法老是埃及，我们读圣经知道。 那么从那个时候来讲说，那埃及的土地也很大，那为了表彰法老是他们的王的那个权柄的象征，所以他们就立很多法老的雕像在那里。那么这个雕像就象征着法老至高的权柄和统治啊。那么人们不仅要遵从他的命令，还要敬拜他的像啊，这是我们从旧约圣经中知道的。还有这个，我们知道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啊，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么他就是当时巴比伦帝国的这个最高权柄的象征。那么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以后，那么尼布甲尼撒王他曾经下令，就是说让万国的民都来敬拜他所立的金像啊。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啊立了这个金像，让万国的民都来敬拜。当然我们知道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不愿意敬拜啊的那个故事，被扔到这个火窑里的故事。那么另外圣经在论到地上君王至高的权柄的时候，他使用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他讲到那个王的权柄有多大呢？这里使用了，他说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也就是说王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就这么大的权柄。那么圣经中还告诉我们说，他说王的话本身就有权利啊，就是他讲的话都有权利。而且呢他说谁敢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呢？圣经在这里从多个角度来比喻君王的至高的权柄。第一个就是王的这个权力大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随心所欲啊，随他自己的心意而行。弟兄姊妹想想是不是这样啊？一定是这样的。而且他的话里面就带着权柄，就像今天如果哪个总统下令说让下手下做个什么，那肯定去做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没人敢质问说为什么，你看哪一个下属尤其是对那个总统对君王国王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弄啊，你为什么不那样弄啊，你看哪一个臣宰会那样的去向君王这样建立吗？没有，因为他有着至高的权柄，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地上的王有着，让我们看到一个最突出的，就是说他有着一个至高的一个权柄或者权力。这是我们看了王的权柄。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就是对人的劝勉啊，传道者强调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人在王下面的责任。第二节说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啊，既指神启示理当如此。而且在第五节的上半节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那么在这个劝勉里面，传道者强调了三个方面，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人要遵守王的命令啊，第一个就是王要遵守，哦，说错了，人要遵守王的命令。那么这里讲了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讲了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是指着神启示。我们知道圣经经常告诉我们说启示是什么呢？启示是指着更大的启示。你看他没说哎，那个人指着王启示，而是说指着神启示，也就是说有比王还更大的权力啊，就是指着上帝启示啊，因为是比那个王更大的向上帝启示。 所以呢要遵守王的命令。那么进一步去思考，你会发现说地上的王他是上帝所设立的，也就是说地上王的权柄啊，这个 king 的这个 authority 是来自上帝的啊，上帝是更大的那个权柄，地上的王是上帝所设立的，也是他的权柄是来自神的。第三个告诉我们说，那个遵守命令会得到一个应许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必不经历祸患啊。这里强调了三个方面，就是说要遵守王的命令，为什么呢？啊，有更大的指着神启示，神比王的权力还大。第三个，当你遵守命令的一个应许呢，就是必不经历祸患。那么传道者在这里强调的一点是要让我们明白一点，就是权柄 authority 是来自哪里的，或者说为什么要遵守君王的权柄。那么这个也是圣经反复教导我们的内容。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知道王的权柄是来自上帝的，那么上帝设立君王的权柄是为着上帝百姓的益处啊。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面，你不感觉到说，你感觉说，你说这王这么差，怎么也是神设立的呢？就像在中国，这日子有的都没法过了。那么，的确，王的权柄来自上帝。那么，上帝在地上设立这个权柄给王，一个根本的目的是为着他百姓的益处啊，是 benefit。那么君王他要必须按着上帝的律法来治理管理他的子民啊，治理管理他的国和他的子民，也就是说君王应该是当赏善罚恶、公平公义的执法来保护他的国民啊，这是好王。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对上帝子民来说必须清楚的一点是，当我们遵守王的命令啊，当我们去遵守王的命令，是顺服上帝在地上设立的权柄啊，就是你去遵守这个王的命令是顺服上帝在地上设立的权柄。本质上讲啊，我们从本质上讲，当我们顺服地上王的命令，就是在顺服上帝的命令啊，弟兄姊妹，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以前在教会也讲过，当我们回到教会关系中也是这样的，当一个基督徒顺服上帝在教会设立的权柄，无论是传道人、长老、执事，那么你是在顺服上帝的权柄啊。即便是他做错了，有一天上帝会问责他的，但是你没有顺服，那是你的问题。所以这点很重要，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当今天顺服在地上的这个权柄的时候，那个根本的指向是你在顺服上帝的权柄，所以这点很重要。本质上是这样的，因着我们顺服那个至高者上帝，而顺服上帝在地上设立君王的权柄啊，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就是说因着我们顺服那个至高者上帝的权柄，而顺服他在地上设立的君王的权柄。但是当地上的君王的权柄和上帝的权柄冲突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顺服这个地上的这个君王的权柄和上帝的权柄冲突的时候啊 conflict 的时候，那么圣经也教导我们，首先要敬畏神，遵守上帝的权柄啊。就当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首先是敬畏神，遵行上帝的权柄 给弟兄姊妹举一个熟悉的例子，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看过那个电影叫烈火战车，或者说烽火战车啊，是1981年获得奥斯卡的这个影片。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那个主人公就是 Eric Little， Eric Henry Little。他是出生在1902年，死于1945年。他是这个苏格兰的这个短跑运动员，也是橄榄球运动员，和这个基督教宣教士。他的父母都是从苏格兰到中国的宣教士啊，他的爸爸是牧师，带着他的哥哥、他的妹妹，他们都去中国宣教。其实 Eric 也是在中国出生的啊。他是这个1902年出生在中国，然后6岁的时候他就回到伦敦啊，伦敦的郊区。后来他到了这个爱丁堡大学啊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去学习。艾瑞克有一个很大的天赋啊，有极大的天赋，就是短跑非常快啊，而且他跑的姿势很奇特，就是这个头仰着，胸挺着。因此他在1924年代表英国去参加这个巴黎的夏季奥运会。那么他是当年最有实力获得100米冠军的这个选手。那么在比赛前呢，他得知啊，我们从那个电影上看，就是说他上船的时候有记者问他说 Eric Little 你知道你的比赛吗？是在 Sunday 啊，那他才知道说他的比赛被安排在礼拜日，所以后来他就在拒绝啊参加100米的这个在主日的这个比赛。那么当时英国的这个奥委会还有这个王子都劝他参加比赛啊，他说这个你要为着国王国家的荣誉啊，难道那个安息日比国王和国家的荣耀更重要吗？那么艾瑞克最后回答啊，拒绝说，他说上帝设立了国王和国家啊，他说 God created the king 啊和这个 kingdom， 然后呢他说安息日当敬拜上帝啊，所以他后来就放弃了这个100米的这个比赛。那么后来他得到一个在安息日之外的啊一个比赛，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不是他强项的一个400米的一个比赛。但是最终的结果 Eric Little 获得了400米的奥运冠军。之后在1925年他就回到中国啊，成为一个这个宣教士，后来就一直在中国，直到1945年啊死在这个啊日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啊这个集中营。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说这个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当我们比较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想想说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啊，他说这个，所以 Eric Little 还有一句话，他说上帝给了我这个跑步的这个天赋啊，上帝也给了我就是说用这个来荣耀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违背这个安息日啊，我们往往是顺服啊，惧怕这个地上君王的权柄，而不是顺服敬畏上帝的这个权柄。那么我女儿在中国，然后我就特别吩咐她，我说你带她去教会主日，他们找了很多理由，后来我也勉强答应说那你们在家里敬拜。所以你看我们人就是这样的， 其实你去想想看，有时候我们在地上的君王啊，即便是地上的老板，那老板说今天没办法，你得那个我这儿确认，你得来加班，我们有时候不敢违背。但是我们想想，上帝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给我们定的十条诫命里面，他说啊，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他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啊命定的啊，那个至高的那个君王，高于地上的那个君王，他给我们命定的。他说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这里告诉我说，上帝赐福那个安息日，而且是这个圣日 the holy day 啊，所以这个弟兄姊妹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我们再来回顾十条诫命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啊，这真的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上帝赐福了这一日。我有时候经常经过这个 Chick-fil-A， 我就在想，为什么总那么多人排队在买？他礼拜天绝对关门，但是他比麦当劳比任何一个店卖的都多，卖的都赚的都多。神的赐福，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我经常讲，我告诉你，钱绝对不是挣来的，你们要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弟兄姊妹，钱是上帝赐福的啊！你要得学会这个秘诀。那么我们第二个来看，万事都有定时定理。第五节说，第五节的后半节说啊，前面我一起读，他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这里讲到智慧人的心能够辨明时候和定理，各样食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的身上。传道者在论到智慧的第二个情形啊，前面讲了王的权柄，在讲到第二个情形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智慧人的心能够辨明时候和定理。那么什么叫辨明时候和定理呢？就是第六节说，他说各样事物的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简单的说，就是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既定的规律。弟兄姊妹，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既定的规律。那么这个定理就是指那个审判或者终结。这里告诉我们说，万事万物都有开始，也有终结。那么这个是不是我们在第三章讲过的内容啊？弟兄姊妹想想看，我再给你们复习一下。第三章的第一节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第三节说，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第四节说，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好，我就把它越过去哈。他说第八节说，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那么第八章第六节我们刚才读过了，说各样事物的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接着又告诉我们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的身上。那我们看这个传道书第三章，他在讲完那个定时定期之后又说了什么呢？第九节说，他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啊，你看讲了同样的事情，讲到那个定时定期之后，讲到人的劳苦，这个劳苦说是神让世人在其中受精炼。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处的经文讲的是一致的。这里启示我们，万事万物既有它既定的规律，可是人面对这个既定的规律的时候，人是何等的无奈。人无奈，人在其中经历的都是劳苦啊！我们你能分辨，但是你在其中经历的都是劳苦。那么十一节，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在讲完这个问题之后，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在第十节接下来又讲了一个什么呢？讲到上帝的创造。十一节说，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里讲到说，那位上帝他是创造主，他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然后又把那个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可是结果呢？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人在里面经历的是困苦苦难。圣经在这里启示我们，上帝是创造主，他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么你说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人为什么有劳苦愁烦呢？因为人的犯罪堕落啊，所以劳苦愁烦是因为我们犯罪堕落带来的，这就是我们人真实的光景，这就是我们人真实的光景。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谁有权利掌管人的生命和死期呢？第七、第八节说，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行邪、好行邪恶的人。那么传道者在论到权柄智慧的第三个启示，就是告诉我们说，人不知道将来的事情，将来如何变化也没有人能够告诉你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我们跟人可能大致预测一下，比如说明年，哎呀，我有点什么计划去哪里，或者说我明年打算退休，或者说我明年打算回趟中国，你大概有一个，但是具体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你不在你的掌管中，你不知道，别人也不能告诉你什么，你只能预测一下。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掌管我们的明天，你再有智慧，你面对未来是有限的，就是说你再有智慧，你面对未来的时候你是有限的啊，这就是人的这个 limitation， 你有限。不仅如此，传道者接下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终极问题，也就是人人都要经历的，人人都不能够逃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乎人的生和死啊，就是关乎人的生，关乎人的死。第八节说，他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征战，无人能够能免。那么这里给我们宣告了一个事实，就是人面对人的生和死的问题，当 当人面对生和死的问题，人再有智慧，再有能力，人没有办法掌控人的生命和人的死亡。告诉我们说，这是场征战，无人能够幸免。你说我们人再掌控我的生命，我们能活到多少呢？今天按照今天的年岁，可能顶多到100多，了不起了。最后我们都要离开，我们可能期盼好一点，上帝怜悯我们，我们多活一点。也许或许我们很快也会离开这个世界，这东西不是我们控制的。不仅如此，传道者回到前面提到那个君王的权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地上最有能力、最有权柄的人，他做事情可以随心所欲，他的讲话都有能力，他所说的做的都没人敢去问他。但传道者告诉我们说，当他面对人的生和死的问题的时候，他至高君王的权柄，这个至高君王的权柄也不能掌控。我们在地上可以找到最高的权柄，就是王了，他也不能掌控。也就是说，没有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无论你有多少的智慧权力，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无能为力啊！我经常讲过这个例子啊，我们做医生的都知道，人一旦死了啊，一旦死了啊，你用什么样的方法都不会救回来。你说那个人都过了极限了，过了那个什么了，还是抢救回来，那还真没死。如果一旦死了，我告诉你，任何高超的医生也不能无能为力，无能为力。那为什么无论你有多高的智慧啊，这个面对这个，你能够辨明这个时期，辨明这个定理，无论你有多大的权柄，可是人不能掌管人的生命和死期，为什么呢？那弟兄姊妹，你想没想过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和死亡，它已经超越了人作为被造物本身的这个能力。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去想？朋友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不能掌管生和死呢？因为生与死已经超越了你本身的能力，超越了你，因为你是个本身是受造的。换句话说，人不能掌控你的生命，也不能掌控你的死期。那弟兄姊妹朋友有时候可能会反问，今天科技这么发达了，医学这么发达了啊，备注哪一天我们可能就能实现那个一天，这一切。其实这都是人在给自己找安慰啊。或许就算发达了，我们可以延长一些我们生命的时日，就是说你可以延长在地上的这些时日，但是你不要忘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人终极的问题啊，解决不了人终极的问题。人的生与死超越了我们的范围，人的生与死是在那个创造主上帝在那里掌管，在那里掌控，那是上帝的主权，那是在上帝那里掌管啊！上帝才是那个创造主，他是那个生命的和死亡的那个掌管者。这就是为什么在上帝在十条诫命说不可杀人，也就是说人没有权利啊，人你作为一个被造的人，一样的人，你没有权利夺取他人的生命，你没有权柄啊，那个权柄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利去夺取别人的生命，而且你也没有权利 了断你自己的生命。那这东西很重要，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会去自杀的。那生命，因为你当你去这样做时，你是严重的违背了上帝的那个创造的那个创造主的那个主权，上帝的权柄，你是干犯了他的权柄。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朋友们对家人的离世的时候说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哎，我好像能掌管，其实你掌管不了。你去听一听这个我们的亲人们啊，你就知道会怎么样啊。往往会说哎呀，他要是这样就好了呀，他要那样就好了啊，要这样那样或许会多活多少，或者说哎呀，真没想到怎么会突然就走了呢啊，这么意外啊，身体不是很好吗，还锻炼呢，哎，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弟兄姊妹，太多太多了。如果你听下去，你会发现这是个百分之百的定律，好像百分之百都是意外。为什么？不在你的掌管中，不在你的掌管中。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段的经文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我们讲了这么多，那这些应用对我们是什么？传道者在论到人的智慧的时候，他从三个方面给我们论述了。第一个就是讲到地上君王的权柄，第二个讲到这个万事万物的这个定时定力和人的困苦，第三个告诉我们说没有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和死期。那么这三个看似没有密切关联的事物，却恰恰紧密相关，因为他将我们指向了一位那个真正的君王。传道书的作者把我们指向一个真正的君王，那一位创造万有、审判万有的主宰。他的规律，他是那一位掌管生命、拯救生命的救赎主。没有人能够掌管，那谁掌管？他掌管。这正是传道者启示给我们的那个日光之上的智慧。传道者开启我们思考，第一个就是讲到那个地上君王的权柄，告诉我们说地上的君王即便他有至高的权柄，但他不能够解决人终极的问题。即便是我们因着顺服上帝的权柄而去追顺服那个地上君王的权柄，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权柄，我们去顺服地上君王的权柄的时候，人会得到一些益处。什么益处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可能会免去一些灾祸。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没想过，你再去听地上君王的话，地上的君王能不能给你带来拯救和救赎？不能吧。如果你今天在顺服地上的老板君王，他能不能给你带来救赎呢？你说这不行，我主日也得去，我可能不能来敬拜神。即便你去了，他也不能给你带来救恩，带来福音。所以君王也好，老板也好，他不能确保你在基督里面得救，也不能因为你顺服地上的王而被王救赎。啊，就这么简单。你说今天拜登当总统，你说我是他的贴身警卫，难道你就会去上天堂吗？No， 他也不能给你什么。所以你看，这个圣经中反复在教导我们一个真理，就是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君王。在得救这个问题上，在 salvation 这个问题上，在救恩上，地上的君王不能给你带来任何能力。就像刚才随波长老祷告的诗篇 146篇，他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君王也会断气的，君王也没办法的。到最后诗篇146篇把我们从地上的君王带到了那个耶和华那个真正的君王那里。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诗篇，我们学习过的诗篇33篇16节到19节这样讲的，他说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靠地上的兵也好，马也好，这些东西啊，兵马在过去像军队是一个可以说能够从战场上拯救你出来的，这些东西它最终还是不能拯救我们。他说那个什么能够拯救我们呢？他说那个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是仰望那个上帝的慈爱和恩典，使我们被拯救脱离死亡，他能够让我们在那个饥荒中存活。那么圣经没有讲说让你在流奶与蜜之地，让你在青草地溪水篇诗篇23篇那里让你存活，没有，让你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神厉害吧？你说在鱼米之乡可以，对不对？你说那放到荒漠沙漠上，谁能让你存活呢？上帝可以，上帝可以。传道者在论到万事万物都有定时定理时候，他也论到了人的这个苦况、苦境、困苦的这个境况，他要开启我们。即便是一个智慧人、聪明人，他能够辨明事物的定时定理，但万事万物的定时定理却把我们指向那位创造主的上帝和那位公义的审判主。人的智慧不能够解决人生的愁苦，因为人的劳苦都是人的罪带来的。智慧不能拿掉你的罪。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查考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太多属灵的恩赐了，我想比我们教会还要厉害。我们教会的确好像弟兄姊妹这个受过很多的教育，但你不一定有哥林多教会有钱啊。那做生意的他们不仅有钱有智慧，但这些东西能让他们得救吗？No， 也不能解决他们的愁苦。智慧不能拿掉人的罪，你发现没有？这个东西很奇特。你再有能力再有智慧，它不能除掉人的罪。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基督才能够除掉你的罪。所以传道者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指向那位真正的创造主、审判主基督。同样的，地上的君王再有权柄、再有能力，他不能掌管你的生命，他也不能掌管你的死期，他也不能拯救你脱离那个罪恶死亡的权势，他也不能够给你带来那个复活永生的生命。只有那一位救赎主、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他能带给你，所以他是唯一的救主。当这位旧约先知反复的预言，我们知道旧约先知都在反复的讲预言，到了那个时候满足的时候，在新约2000多年前，弥赛亚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降临。那为什么要降临呢？他为要怜悯世人。就如我们今天在纪念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中，那么基督降生为人，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死亡、过犯中拯救出来。那么主耶稣他自己在约翰福音中宣告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宣告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说今天我们如果不借着基督，我们哪个人能够找到天堂呢？不太可能啊。我们今天在地上没有 GPS， 你弟兄姊妹用 GPS 用惯了哈，我敢保证你到哪里不用，你就在那儿开几个圈，我敢保证你就找不着路了。那真是这样，过去我们没有 GPS 的时候，出门都要把地图看好，那还真的不丢。现在这个 GPS 一用，我告诉你，绕两圈我就不敢再绕了，因为啥？你都没方向了。尤其在小区里绕了几圈，你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了，你必须得把 GPS 设定上。那你说那个通向天堂那个立体空间，那可不是360度，那可不是180度或360度，你说那怎么能找得到呢？这就是耶稣讲的。耶稣不仅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还是君王、祭司、先知，神和人唯一的中保，罪人唯一的救赎主，而且是审判主。那么基督他是真正的大君王，他是教会的元首。那我们刚才在讲到那个君王，那是地上的王，基督他是真正的君王，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才是治理管理他国度，带给上帝儿女福祉的那个君王，而且他还是那个至高的大祭司啊！就像随波长老刚才祷告的，他坐在天父的右边啊，为我们祈求代求，他用他的生命，他用他的宝血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所以他是那位赐永恒生命的主宰，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啊，那个 eternal life 是基督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是靠什么得来的。那么主耶稣他还是那位最大的先知，他用他真理的话语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那就像23篇讲的。所以他不仅是赐生命的主宰，他还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纪念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我们借着圣经旧约的启示、先知的启示和新约耶稣基督的成就，让我们更加的感恩喜乐，知道说这一切的恩典原本都是我们不配的，但是圣经却启示说让我们白白的得到了。这就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唯独恩典，唯独耶稣基督啊。所以盼望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都能为那个掌管万有、掌管生命啊、救赎我们的那个耶稣基督而活，把荣耀归给他。阿们。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特别是在纪念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中，让我们不仅仅是在纪念主的降生，而是让我们真实的来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体验、能够经历、能够感恩你给我们带来真实的救赎，带给我们有盼望的这个生命。也感谢你使我们脱离那些罪的劳苦愁烦、罪恶死亡，使我们今天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有喜乐，有盼望。主，当我们在这个日子中 让我们也常常的来纪念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和恩典。你让我们能够把你的恩典作为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让更多的人认识你，归向你，得到永生美好的祝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